同的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最近我在讲雅各书哈、啊，雅各书的系列。那今天呢，我先按照次序，我们讲到第三章。那之前呢，我们讲有关于基督徒要面对生命当中的一些考验，而信心呢，需要有行动的表达，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呢，生命与生活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那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是讲到智慧。那智慧呢，就像生命中的阳光是人人需要的。但对什么是真正的智慧有时人难免的，有时可能会有混淆。很多时候呢，会跟所谓的聪明和混在一起。所以托尔斯泰呢，曾经说过，有智慧的头脑如同没有蜡烛的灯笼。那培根也说过，与智慧相伴，智慧存在于世，存在真理中。那许多人对智慧呢也有许多的论述。那什么是圣经当中的智慧观呢？那不同的智慧观会带出不同的人生。那人间呢，我们说一种，刚刚这段经文也提到一种属地的一种属天的属地的智慧和属天的智慧，所以不同的智慧带出完全不同的人生。那有人说雅各书应当被定位为新约的智慧文学，就像旧约约伯记约伯记是旧约的智慧文学。那很奇妙的是呢，约伯记和新约的雅各书都在讲述有关于苦难中智慧的主题。那我们在生活中有的时候都会面对一些很具有挑战的生活的场面，就是会面对生活当中的苦难，这就不免让人感到灰心和不知所措。那么面对现在的疫情，更会令人感到很多的困难。那当我们身处在一种不容易的环境中的时候，无论我们内在的外在的，我们经常希望能找到一位能理解能懂我们，并且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向他敞开心扉的知心朋友，也让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到底在面对这个怎样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境，希望能给我们一些实际的建议，是帮助我们可以渡过难关。那可以能帮助我们的人一定是有智慧的，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与喜乐，也是我们生活当中能同甘苦共患难的同路人。这很像当初初代教会当时的基督徒雅各当时收到雅各书信的情景。他们面对充满困难挑战艰难的环境，当时许多人感到灰心痛苦，不知所措，也面对逼迫，他们散居在各地。那么雅各呢，写信给他们，所以雅各书呢，就是他们要得到面对困境的智慧。 所以雅各提醒当时的信徒，上帝为他们的环境所立的美好的旨意，让他们知道上帝提供最可靠的引导，也是他们应当跟从的。所以呢，雅各就写道哈，如果他们接受上帝的智慧，就可以在困境当中经历极大的喜乐。说这就是雅各书呀，同样也为我们现代的跟从基督的基督徒提供了智慧的方向。那雅各书的结构和内容啊，也都反映出第一世纪当时众所周知的犹太文学。那雅各呢的思想呢，兼有既有犹太人又有希腊人的思想，又有犹太人的思想，有希腊人的思想。那么犹太人呢，认为智慧是属于神的，有了神的话语，就表示人有了智慧。那希腊人认为呢，有见识，就知道如何应用知识来解决日常的诸多的难题。如果呢，只有希腊式的思想是不够的，那反过来，只有犹太人的思想也是不够的。那我们今天认为知识是数字、事实、解释，而智慧呢，却是超越世界的知识的分辨与判断力。说重点呢，是如何使用知识。比如我们现在一个人可以书拿到学位，但不一定呢新的应用。所以为什么雅各提出智慧这件事呢？首先呢，他也提到是信心与行为、知与行的问题。我记得上周我们的主日查经我们也讨论过，还用英文是 being 和 doing 的问题，也就是是什么或做什么的问题。那很奇妙的是呢，从经文的描述来看，当时收信的基督徒们都是自认为有许多呢是以为是有识之士认为是有智慧的人就是呢第三章第一节甚至也说呢不要做多人的师傅说了都是热衷做别人父的人，自以为有知识的人物。所以呢，雅各呢就提醒他们，一个有知识和见识的人应当是怎样的，因为面对困境，他们并不知道具体如何的面对。那还有呢，我们知道真正的考试是需要智慧的。那我以前在讲到的时候呢，也分享雅各提出的许多信心的实验。那第一章呢是讲试炼和试探，第二章呢是讲到如何待人所表达出生命的深层的实验。第三章呢前一部分呢讲到言语的影响力。这些呢都是一定要需要智慧的。特别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也提到，要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善行。所以我们要关注犹太人的智慧传统当中呢，通常做出区分两条主要智慧的途径。第一条呢，我们可以称为是反思的智慧。另一方面呢，是称为实践的智慧。 那反思的智慧呢？是在约伯记和传道书这样的书卷当中呢，最清楚的反映出来了。这些书卷呢，可以看到呢，在试炼和苦难背后，上帝的旨意。那另一方面呢，实践的智慧在箴言中表现得很突出。这是一卷主要用来对日常生活当中做出的建议和引导的智慧书。那我们来看雅各书当中智慧的两种途径的时候呢，首先要思想反思智慧的途径，同时呢，我们要看实践的智慧途径。所以呢，我们从雅各书当中呢，要看到如何关注关注的反思的智慧的开始。那我们所有人呢，我想在过往的经历当中呢，都会甚至包括我们现在都会经历到一些处境，就是呢，认为我们自以为我们很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只后来发现我们所认为的是错了。当然，我们生活这种纷繁复杂的世界，我们说充满罪的世界，特别是近一两年当中我们就想到的事情，也是真是给我们很多有人说是大跌眼镜也好就说给我们很多的惊讶，超出我们的想象也好无论是政治经济民族国与国之间呢甚至呢很多很多的不同意见不同造成很多的分歧分裂那我们需要常常需要超越表面的现象的表象，然后呢，更加认真的看待表象背后的实质发生的事情。那在许多方面呢，雅各就是这样开始他写这封书信的主体部分。他呼召我们呼吁我们看问题要超越令人灰心的痛苦环境的表象，要有一个更深的洞察力，看到表象背后的生命当中实际所发生的事。那雅各的书信呢原本的收信人呢是初期的教会的犹太的基督徒。那许多人呢面对严重的试炼时感到痛苦和不知所措，他们非常需要帮助。所以在雅各书一开头就提到说很重视这些需要所以一开篇就说到，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那在第三章也提到，他们的处境常常试探着他们，尽管他们口里颂赞上帝，却诅咒他人。这是我上次讲关于言语的力量方面提到言语的智慧。所以在雅各书第三章也警告说，一些人受到试探，对其他人怀着苦毒的嫉妒，沉浸在自私的纷争中，结果呢在第四章就会讲到教会内的征战和斗殴的试探。那第五章呢是挑战穷苦人要避免失去忍耐和耐心，呼吁他们的耐心等候主再来。这些都是论述困境当中的智慧。那雅各书呢讲到信心与行为，也讲到言语舌头的控制，因为坏的不好的从我们嘴里出来，好的呢也从我们嘴里出来，这里就让我们需要转向智慧。所以呢，智慧是所有人 所向往的。那我们提到旧约当中的箴言呢，第三章是关于智慧的诗歌。所以呢，箴言第三章第十三节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便为有福。那当一提到智慧呢，也许呢你的第一反应就会想到一幅画面在一个高山上坐着一个智慧的老人，有年轻人会长途跋涉来向他询问生命的意义。所以呢，培根呢曾经说过，人的智慧呀，就像一面凹凸不平的镜子，他把自己的本性掺杂在事物的本性中，所以呢，他反映的事物是歪曲和变形的，是扭曲和变形的。所以雅各所讲的不是这样一种人的智慧，这里讲的真智慧是实际的不单是个理论。那什么是真智慧呢我们常说会问智慧的定义是什么，就是呢站在高度或者站在神的角度看世间一切或者从神圣经中给我们怎么看。就像我们站在温哥华的高山上，或者 Burnaby Mountain 可以看见温哥华的全景或者更到北面的山上越站得高要看得更远。所以呢，这段经文也让我们来看真智慧和假智慧的分别。那我们在每天的实际生活当中呢，都要做很多的决定，这些呢都需要从上头来的智慧。但是雅各呢，这里呢不是讨论生活当中很小的决定所需要的聪明，也不是在这里讨论某些决定如何做，他所重视的问题是如何可以荣耀神的生命，以至于可以使人得益处其实呢说同时荣神也能益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样的我们的决定呢，如果牵涉到别人或众人的事毕竟有很多的压力。所以每当我们做了决定之后我们可以理当气壮的为自己的决定申辩，但是呢，是不是真正有智慧呢？我们很难下定论。所以所罗门呢，在求告神时首先他是要求智慧，但是呢，并不是每个人都承认自己需要智慧。有的人觉得自己已经很聪明了，但是呢，雅各特别提醒大家提醒我们，智慧有两类，真智慧假智慧。所以呢，真智慧一定是从上头来的，属天的是如启示而来的，是灵性的，是关乎永远的家，目的是要顺服神，要我们向他。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雅各书三章十三到十八节就是告诉我们两种智慧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的，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吃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就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搅乱和各样的坏事。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种智慧是属地的就是有嫉妒纷争。还有一种智慧十七节告诉我们唯独出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的，后是和平、温柔、 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呢，我用里面一句话说啊，从这个今天的讲题就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所以呢，真正有知识、有见识的人，必然有基督生命中的温柔的性情，因为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不配，对人自然流露出柔和谦卑，没有呢苦读的嫉妒和纷争和自夸。这里听到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读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这个纷争呢，记得另一个意思呢，有结党。说谎话抵挡真理，是指将谦卑才能得到的智慧的真理，看为是谎言。说15节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那属地的呢？是暂时的，不完全的。那属地的智慧衡量成功的标准，追求的目标，达到的结果，都是短暂的或暂时的，是不完全的。那属情欲的，是指根据人的感情或理性，而不是出于圣灵的工作。那属魔鬼的呢？就是指这种的智慧的来源，不是魔鬼，不是从神来的。那我们让都知晓在政治在或者说在各种的场合当中呢，各种环境当中呢，也有政治的手腕或手段，或者结党，或排除异己。或者看重人表面的聪明才干，过于灵性的生命品质，或注重财富，过于品格等等。那16节呢？这里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说这就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是属地的智慧。也会使教会陷入嫉妒纷争，导致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分裂基督的身体。这为什么？圣经说要竭力保守在主里面的合一。那3章17节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所以从上头来的智慧是神所赐的真智慧，就是可以凭信心向神求。那么真智慧的特点，我们看到这里提到真智慧的特点，先是清洁，或是和平，温良柔顺。那清洁呢？是指心里的动机纯洁无瑕，经得起神的监察，因为神是监察人心肺腑的。那和平呢？和平是真智慧所带来的人与人或人与神之间的和谐的关系，不会有争竞。温良是指温和良善。不会很刻板严厉的苛责别人，给人施加压力。所以亚里士多德呢的定义是超越明文所规定的律法，就是给人的恩典，接纳人的有限。那柔顺，原文的意思是对理性敞开，不是固执己见，乐意聆听别人的意见。 那怜悯啊，就是对他人的同情和接纳的态度，包括啊，在人看来不可理喻或者自讨苦吃、不配蒙怜恤的人，啊，这种怜悯呢，不是停留在感情或言语的表达出来的同情，而是对人有实际的帮助和行动。啊，没有偏见，啊，人们的意识是会有摇摆不定的意识，啊，是很坚定的，啊，没有偏见是对人，啊，对人的本身的公益态度，啊，没有假冒呢，是指真实无伪，啊，做事诚实，不用虚假的手段行事。那刚刚这提到的十八节呢？啊，三章十八节说呢，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到属灵的生命，就像农民耕种的过程，就像是说农民啊是使人和平的人。那气候呢，是和平，收成呢是义，这是比重啊，比喻啊，栽种植物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也包含了 being 和 doing 或是什么或做什么的含义。那我们是什么啊，就会结出怎样的果子？橄榄树结橄榄，啊，苹果树结苹果，啊，就是那个栽种和结果子的过程。那真智慧呢？啊，必定是有行动的。啊，所以十三节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和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正如同说啊，第二章所提到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是没有益处的；而智慧没有好的行为和品行，是没有价值的。你也许啊，人们也许在职场的会议桌上，有很多好的主张和建议，但是如果不实施出来，就没有意义，啊，就是纸上谈兵。说真智慧呢，是要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真实的体现出来的。那假智慧呢，是要满足自我的，啊，所以14节到16节这里说哈，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搅扰和各样的坏事。所以呢，当时的人啊，我想各个时代啊，所处的不单单啊，有人会争着做别人的师傅，啊，而且又嫉妒纷争。那圣经当中呢，记载着因着上帝的智慧而成为被神重用的人。所以我们都熟悉啊，在创世纪中记载着约瑟的故事。啊，那这个图画呢，是他啊要拒绝试探。啊，要是他是敬畏神的人，所以呢，约瑟是从奴隶啊，又被下到监里，下到监牢里，那最后呢，又可以解梦哈，啊，又可以成为埃及的宰相，啊，在这个经历，所以在创世纪当中看约瑟的故事，看到他从奴隶啊被下到监里。后来又成为埃及的宰相。那另外一位呢？丹耶里，啊，这幅图画呢，啊，是英国的画家啊画的哈，所以呢，也是啊，在狮子洞被降到狮被陷害哈，跑到狮子洞。但是呢，丹耶里啊，从被掳啊，被掳的希伯来人被掳到外邦。在成为呢，当时王的谋士，啊，丹以理。那么丹以理呢，也是个 敬畏神的人。那另外一位呢？以斯帖。以斯帖呢？啊，这幅图画呢？啊，所以呢，也是当时的情景是，啊，他呢得到他得他是得到皇后的位分，也是因着他的智慧，挽救了希伯来人。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人啊，虽然聪明，但是也有因着罪和嫉妒纷争而败坏。那刚刚提到约瑟啊、丹以理和以斯帖啊，那么呢，我们也会熟悉啊，另外在大卫和扫罗。那扫罗呢，是以色列第一个王。啊，上帝呢也给他聪明和智慧，但是他却要自己的荣耀。所以当他听到啊大卫哈从街上啊大卫回来凯旋而回来的时候，在街上的妇女唱道：“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呢，就因为嫉妒、纷争、败坏。所以其结果呢，就结束了他的王位。所以在历史上呢，很多啊，很多类似这种反面的教材。那这就是呢，虽然上帝给予智慧，但是因为人加上了嫉妒的纷争的罪，所以这里面就将很多事情弄糟。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哈？我有次和我刚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呢，是跟几个人出去，他们带我去茶餐厅茶餐厅要什么饮料他们都点奶茶我因为我以前听到奶茶很新鲜的，好要奶茶当然有的人也用的要的是。要的是茶水奶茶，但是呢，服务员呢会有的时候会把拿柠檬放过来有人喜欢放柠檬水里面放柠檬因为我当时我印象当中我也看他们把那个柠檬挤在茶杯杯子里面我要的是奶茶哈，我也试试将柠檬加到我的奶茶里面。我想大家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就知道了哈，这个奶茶就变了，完全的凝结了，变质了。所以呢，用这个意思来说，如果上帝给我们智慧，但是如果我们加上这种嫉妒或纷争的罪，就如同糟蹋了智慧。说因为罪呢，智慧被扭曲，成为了假智慧。误用了上帝给的智慧，说呢，嫉妒纷争就会破坏真智慧。所以正如雅各所说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所以呢，虚假的智慧呢，不是从上头来的，不是来自神的，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会对人有不好的影响，所以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说真智慧呢，相反的就是虚假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这十七节就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的，或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所以呢，我们看从上头来智慧的特征是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首先提到呢，清洁的上帝的智慧呢来自清洁的心。这个清洁呢，不是人或世界或被世界的污染或弄脏， 所以呢，刚说哈，心理清洁是指心理的动机和纯洁无瑕，经得起神的监察，是圣洁的意思。如果用不纯的心理动机生活呢，就说起到清洁的，就是没有不纯的心理动机。因为智慧的本质是清洁的。如果以罪的目的来使用智慧，就是扭曲的。所以上帝的智慧是清洁的，是基本的，是首先的，是最重要的。因为是来源与来源的本啊，和本质是不同的。如果用肮脏的或者地沟油做出的食物，可能会做得很漂亮，但是呢，这个食物一定有问题的。所以一定要确定智慧是清洁的，没有污染和杂质的，就会有美好的果子。说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说的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上礼拜的讲到清风弟兄也用了这段的经文。这是呢一个真智慧的一个祝福。那雅各所说的不单是品行的清洁，而且是动机的清洁。所以我们当用所得到的智慧来荣耀神为目的。很显然有智慧但不清洁，如同一杯纯净的矿泉水滴落了一滴脏水，虽然只是一滴，但因有杂质进入，而是整瓶水都不能喝了。所以当我们心里的动机是为了荣耀神的我们的生命就会表达出圣洁，我们就是一个圣洁的生活的样式。说人所看见的就是一个淳朴安静新的生命的样式，所以这样的生命呢就会成为身边人的祝福，就会有影响力。那么同样也提到和平，就在清洁的基础上和平也是雅各提出他真智慧一个重要的特征。说真智慧所带来的是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和谐的关系不会有争竞的纷争。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认为智慧呢是要有策略去赢得对手的能力。如果你站在高处看问题，就看得对就是智慧。所以上帝的智慧呢不是赢的智慧，是和好的智慧。赢得和赢了是不同的。所以当一个人呢赢了对方，也许就会失去对方。赢得就是得到对方的心。所以上帝献出他的儿子是让我们与他和好，与人和好。所以上帝的舍命是赢得我们的心。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看起来是失败的，但是真正的赢了是赢得了我们的心。那与基督与嫉妒纷争相反的，所以呢真正的智慧是对他人的态度上和行为上反映出来。说智慧带来的一定是和平的，而不是纷争。所以马太福音在讲到八福，特别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所以十八节说呢，啊，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从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看到很多相反的事，发起战争的人种下邪恶的果子。那上帝的智慧呢，是和平的智慧，在冲突中使人和好，不是花任何代价要赢了对方，而是要赢得对方的心。那另一个特征提到温良，就是温和良善。那圣经新译本呢，译成是温柔，就是呢谦让、温和、平和，不刚烈，不走极端，不会很刻板、严厉的苛责别人，或者给人施加压力，有接纳人的有限，这是神给人的恩典。所以恩典就是接纳人的不完全，意味着上帝给人不该得的礼物，不是赚取的，靠人赚取的，是完全给人的，给人的空间，让我们甘心乐意的。说压力呢，其实呢都是人为的，很多时候父母给孩子的压力。说呢，不是用智慧的教育方式，而是应当让孩子看见一个温良的父母的生命影响力，来激发孩子内在的动力，所以呢，关于教养孩子真是需要从神而来之的智慧来教导。那另外一个特点呢，柔顺，就是谦逊，谦逊啊。愿意顺服，是对理性的敞开，不固执己见，乐意聆听人的意见。说智慧呢，一定是包括愿意倾听他人的建议和解释，我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考虑问题。我们也许认为聪明的人，有所有的回答，什么都是正确的。然而事实上，真正聪明的人，是常常倾听他人的忠告提醒，所以圣经当中所指的柔顺呢，不是指无原则的一味的顺从他人，而是指为他人的益处着想，和纷争正相反，不是自我为中心，凡是考虑对方的益处。那真智慧的另外一个特点呢，提到说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满有怜悯和多结善果，这满有和多结在希腊文当中呢，这个形容词指到量的方面，不是质的方面，是对别人的接纳并有实际的帮助的行动，是愿意付出的意思。说在雅各书第二章提到说又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所以里面提到对赤身露体的人或饥饿的人，要给予有衣服和食物，要是同情和怜悯而来的行动，这也是神的属性。那许多时候，我们认为智慧是做事公义，聪明的人呢，要使他人应当如此，而智慧呢？是让人超越他应该如此的，所以，当时呢，当时有一个故事提到说，一个母亲呢，向拿破仑呢，是为他儿子求情因为他儿子做错了事，所以拿破仑要刑罚他的儿子。这母亲呢，向拿破仑求情，他说呢，我不是求公义，是求怜悯，如果他值得怜悯。那不是怜悯，我祈求的是怜悯。那耶稣与故宫耶稣用的葡萄园的比喻呀，有故宫的比喻哈，葡萄园的工人的比喻，都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这个恩典那如果他给我们是应得的， 罪的工价就是死。神的智慧是有怜悯的智慧。那真智慧呢，另外还有特征是没有偏见，就是不按照外貌待人，就是很坚定的对人的本身公义的态度。那么在加拉太书第三章26到28节这里说，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在基督里，无论我们的外表如何，种族、贫穷和富有、性别，神都接纳。所以在以赛亚书11章3到4节里说，他必以智慧啊，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那另一个特征，真智慧的特征，没有假冒，啊，意思是诚恳、诚挚、真诚，以心待别人，真实无伪的做事诚实，啊，不用虚假的手段行事。那雅各说，众光之父，啊，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上帝的智慧是直接来自他的属性。说真正的智慧没有假冒，是清洁的、真诚的，啊，没有虚假。说诚实的智慧带来一生的祝福，假冒就会一时的兴盛，结局是惨痛。如果有假冒的产品，生意一定会失败，因为不会长久。所以在3章18节说，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雅各呢，肯定和平所结的美丽的果子，爱和平，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样的人呢，有真正的智慧，有从上头来的智慧那雅各呢，用撒种的比喻说和睦的种子所收割的就是公义的果子的收成和和平相对的是纷争，公义对比罪恶，有人制造纷争，有人就缔造和平。那所以这里面呢，特别提到哈，让我们到智慧或者智慧的源头到底是哪？如果我们是和平之子我们所说的就会叫人和平。福音就是和平之君，借着自己叫人与神和好，拆毁了人与人的隔墙。那么我们我想用这个是圣 Francis 呢是12世纪的在当时大公教会一个成为圣徒哈。他呢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生活在富足的家庭，过着一个放荡的生活，也是神改变他经历了不同很多的事情改变他，后来成为一个跟随神的人。那圣 Francis 我想美国的San Francisco 就用他这个名字这样。他有个祷告是求上帝的智慧。你说哈。他说，主啊，让我成为和平的器皿，在哪里有仇恨我播种爱，伤害变为原谅，怀疑变为信心，失望变为盼希望，黑暗变为光明，悲伤变为喜乐。所以这是他的祷告词。所以在憎恨的地方播下仁爱的种子，在创痛的地方有宽恕的种子，在疑虑的地方有信心的种子， 在沮丧的地方有希望的种子，在黑暗的地方播下光明的种子，在哀伤的地方播下欢乐的种子。圣 Francis 的祷告。这圣经当中呢，多次提到什么是真正的智慧。我会用几段的经文啊，提关于智慧，提到智慧。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说，基督准为神的能力啊，神的智慧啊。哥罗西书二章三节说，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啊。箴言中啊，箴言书啊九章十节，这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在诗篇啊111篇第十节也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说真智慧呢，只有从神而来啊，不是在学校里的啊或者书本上得到的智慧，而是属天的。所以呢，在箴言三章啊十九节说，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啊，诗篇90篇12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104篇24节说，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人的丰富。啊，在路加福音啊，描述在耶稣啊，耶稣啊，说他从孩童到成长的过程当中，智慧啊，智慧和身量都一同的生长。在路加福音中说，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所以这些呢，都是讲到从上头来的智慧。所以呢，智慧呢，啊，包括认识神创造的宇宙。就神在创造时，在宇宙，在这个世界，在人类的社会当中，设立许多完美的规律。智慧呢，啊，不单是认识这些规律，也包括认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而且投身其中和谐的生活。有人说，人生啊，如同一个拼图啊，要知道我们的定位。所以呢，智慧就是应用在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应用，在合宜的时间做合宜的事，说合宜的话。基督是宇宙的创造主，啊，他用智慧创造世界，世界也彰显他的智慧。说基督是智慧的源头，他本身是智慧。所以他是用智慧成就十架的救恩，我们需要寻求智慧，并且不断的在其中成长。那我们如果在智慧中成长，就效法了基督，我们可以有智慧，因他住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生活得着智慧，就彰显了他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拥有怎样的智慧，就会塑造出怎样的人生。愿我们立定在耶稣的真理的根基上，如磐石一样啊坚固，充满着属天而来的真智慧，走一条荣耀智慧的生命的道路。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感谢爱我们的主，主啊，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生活在这种充满罪的世界的当中。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限，我们也受罪的遗传的影响，我们都时常活在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缺少智慧，但是你是那位厚赐给我们的主，不斥责我们的主，让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来求真正的智慧，因为你是智慧的源头。 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有限，何等的不配，因你的恩典有怜悯，因为道成了肉身，在我们的当中有真理，有恩典。主啊，也感谢你能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认识到你是那位是生命的主，让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来到你的圣宝座面前，求助你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在生活当中从你来的力量和智慧和恩典，活出你所喜悦的生活。我们现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